今天晚上我们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庆祝这个圣诞节。那么我想今天是全天下可以算是一个普天同庆或者普世欢腾的日子，也就是说耶稣基督降生是全人类全世界所庆祝的一个节日。那么为什么这个节日会成为一个普世欢腾普天同庆的日子呢？那可能你认为因为耶稣在历史上他被公认为一个历史的人物，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所以因此他的诞辰他的降生就成为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那么也有可能你认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很多，基督徒在全世界大概占了20亿的人口，所以因此全世界的基督徒庆祝圣诞节当然就成为普天同庆的日子。如果这只是两个原因的话，那其实这两个原因都不成立的。如果耶稣基督是伟人，而他的诞辰成为普世欢腾的话，那其实世上也还有很多的伟人，那每一个伟人他们都能够让他们的日子成为普世欢腾，那为什么单单是耶稣呢？难道我们基督徒比别人自大的更多吗？然后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普天同庆，别人都不是。那如果你认为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基督徒很多，所以那我们庆祝起来的时候当然普天同庆，但是想一想，我们固然占了20亿的人口，但至少还有55亿以上的人他们并不是基督徒，所以这个日子要成为普天同庆当然也不能够成立。但是不管怎样，它仍然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为什么？因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不是一个人诞生在这个地上成为伟人的日子，他乃是神来到世上做人一个伟大的日子。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就是为什么圣诞节它是一个伟大的节日，乃是因为神来到世界上。当我们用这个名词道成肉身的时候，那这个道就是神，这个道就是一切的智慧，这个道就是神的本身，而这个神的本身却来到世上做人。也就是说用更简单的话讲，这个日子的伟大在于神穿上了人的身体进到我们的世界来跟我们来相处。所以因此刚才你所读的圣经就提到，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圣经特别提到他的母亲玛利亚，很重要的是他跟约瑟是有了婚配，但是还没有婚娶。也就是说玛利亚是一个童贞女。圣经怎么说？因为圣灵感应，上帝的灵感应，就使他能够怎样把耶稣基督生在这个世界，也就是神借着人，借这个犹太的女子，借用他的肚子，然后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因此这是一个伟大的节日。这就是今天晚上我愿意跟大家一起的在这里的思想的。我们过圣诞节，到底我们明白圣诞节是什么吗？圣诞节道成肉身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是神进入我们这个世界，神的那个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那个世界是完美的，这个世界是有瑕疵的，那个世界是神自己荣耀的世界，这个世界是黑暗的。那很多的人不明白，他们以为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很容易的事情，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其实不是。在这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你的世界观的观念是认为哦，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得到的这个世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体会的这个空间这个世间，除此之外没有另外一个世界，没有神的世界，只有人的世界。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那我常常也碰到这样的人，我喜欢问他一个问题，那我说你活在这个世界上，这是唯一的世界，唯一的时间，唯一的空间，那你对这个世界所发生的谋杀还有屠杀还有各种各样不公义的事情你怎么看？那他很慎重的回答，这当然不对了，这当然不应该了，这当然不可以了。然后我紧接着下去就是跟他再继续的说， 我说在英国有个文学家叫做 C.S. Lewis， 这个人讲过一句话，他说鱼在这个什么在水里面他活得很自在，鱼在水里面从来不会感到自己很湿啊，潮湿的湿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人只有这个世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好像对这个世界每样东西都看不顺眼，虽然我们是本身也像我们本身也是弱肉强食的，但是我们看见人家别人弱肉强食，我们看见别人的暴力，我们看见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愤愤不平，我们说不对。为什么？如果这个有这个世界的话，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应该活得很自在，应该活得什么很舒服，因为不感觉到湿嘛。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其实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不是单单唯一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上帝造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虽然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里面却有一个公义，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完全，有一个完美。请问这个标准、公义、完全、完美从哪里来的？其实就是从神那个世界来的，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因此我们就很盼望有一个完美，有一个标准。但是很可惜，圣经告诉我们，当人犯了罪了之后，我们这个世界就开始崩坏了，我们就开始这个世界就开始瓦解了。其实这个世界正走向瓦解，每一件事情到最后它会完全的土崩瓦解，就好像人的身体灵魂一离开的时候，这个身体就崩坏了，人离开神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开始崩坏了。上帝原本给人的世界是一个完美的，但是人选择抵挡上帝，犯了罪之后，这个世界渐渐的崩坏。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它的确是如此。我们走向哪里呢？整个世界其实走向崩坏。用很简单的例子来明白，你在家里，大家很团圆，大家很相爱，我们就拍了照片。每次我们特别节日的时候，特别我们华人新年，我们拍团圆照。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但请看这张照片，当你看你自己家里的这个团圆照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照片的里面的每一个人，他们渐渐的慢慢慢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消失掉。我想你有注意到的，可能一张的照片里面有十个人、十五个人，渐渐的这个不在，那个不在，这个离开，那个离开了，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最后，这张照片里的每一个人，这个家里中的每一个人，他们都要土崩瓦解。那再看看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也怎样，也很健壮。但是渐渐的这个身体也慢慢的怎样走向衰弱，跟什么跟土崩瓦解跟败坏。你可以拦阻它吗？就好像一块肉，它放在外面它会腐败腐烂，你最后把它放在冰箱里面的时候，当你把它放到冰箱，你有停止它的腐败吗？没有，你只是减缓它的腐败，它最终还是腐败。我们这个身体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大家都很看重身体的健康，所以我们都很勤劳，现在很流行每天走一万步啊，可能大家手上还带着一个一万步的手表哦，每天摇一摇要走一万步。好，你每天走一万步能够阻止那个衰败吗？不会，你只是减缓它。再加上有人走了一万步还有很多礼券，他又去礼券买冰淇淋来吃，那就坏得更快。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在讲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我们也会渐渐的土崩瓦解。其实这是从小事看大事，整个世界都是如此。这个世界并不是你想象中的会越来越好，其实这个世界是会越来越不好。我们今天有交易，我们今天有道德的教导，我们今天有所谓的文明，其实想要拦阻它瓦解，但是它是逐渐瓦解的。你会发现到我们对这个世界那一筹莫展。那就在这个时候，各位，这就是为什么神要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来，因为这就是为什么道成肉身进到这个世界来。所以你看见在马太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特别提到什么，耶稣基督来做什么，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也就是说神来到世界上做人，他图个什么目的？他来到世界上为着什么？ 为着他自己吗？不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得到一切的荣耀吗？不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只有一个目的，他要成为我们的救主，他要救我们脱离这个腐败、这个黑暗的权势，使我们脱离咒诅。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来，其实他只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他要为我们全人类的罪，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当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也就是说我们过去一切的罪得着赦免，也就是说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进到那永远的生命里面去。这就是他来的目的。今天晚上我要从三个方面让我们大家能够明白这个真理，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说明什么，提醒什么。第一件事情，他提醒我们，上帝爱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神来到世界上，就是表明了他的爱。那让我们回想2000年前的第一个圣诞节。当2000年前的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那当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圣经怎么说？他来到世界上，我们欢迎他吗？他来到世界上，我们很热烈的迎接他吗？其实不是。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拒绝他。你想想2000年前的那个晚上，当玛利亚怀着身孕的时候，他因为罗马的法律，所以他们就得从原本所居住的拿撒勒城来到伯利恒，去那里报名上车。那圣经告诉我们，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客店没有地方，客店满了。但是各位，当一个人怀着他的身孕很重，经过了长途跋涉的时候，他来到这个客店的时候，当他看到客店没有地方的时候，请问在座当中的每一个人，如果是你，你看见了一个怀孕的妇人，她没有客店，没有地方，没有房间给她住的时候，你会怎样？你会怎样？按照常理，你应该说，你既然身孕这么重，而且今天就要生产了，我把我的房间让给你吧，你应该有这个房间的。但是有没有人这样做？没有。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吗？因为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冷酷的世界，其实这个世界其实是一个没有爱的世界，这个世界其实不懂得什么叫做爱的。今天你可能没有这种感觉，你说不会啊，今天其实我们都很相爱，今天其实我们都朋友之间相爱，人与人之间相爱。但是各位，你不要忘记，这个是耶稣基督降生后的2000年，福音传了2000年后，圣经教导关于爱的2000年后的世界。但是2000年前不是这样的。2000年前，你特别读到旧约的时候，旧约有多少次谈到人与人的相爱？没有的。其实人根本不懂得相爱的，当然更不懂得上帝爱上帝的，更不懂。但就在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个相爱的时候，没有人要把这个房间让给玛利亚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在这个时候降生。要说明什么？说明人虽然拒绝他，但是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愿意进到我们的当中。什么使他愿意？就是因为那个爱。人永远就是从下往上的，没有人用从上往下的。什么时候你从上面往下面？一是使命，二是不得已。但耶稣基督不是，他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他进到我们黑暗的世界，一个没有爱的世界的时候，他选择来，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必须来拯救我们。如果他不来的话，我们永远没有盼望，我们永远在黑暗的当中，我们就活在罪恶的世界，受咒诅，这个世界就渐渐的崩坏，而且崩坏的更快。但是他因为爱我们，他来到世界上。所以圣诞节提醒我们，上帝爱我们。我们每次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很拥挤，特别你到百货公司去，每个人都赶着买圣诞礼物，非常的拥挤。于是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很多人赶着最后一分钟去买圣诞礼物，那间百货公司的大厅挤满了人，很多的人在那个地方。 有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也是在那里拥挤，前面有人，后面有人，左边有人，右边有人。就在这样拥挤的时候，这个小朋友的手拿着一个气球，忽然间脱开了，气球一直往屋顶、往天花板上飞去了，很高的天花板，飞到上面去了。啊，那个小孩子很失望。谁会理这个小孩子呢？有个职员就看见了，哦，他立刻打电话给维修的部门，告诉说你们赶快上来拿一把梯子上来吧。那些人说做什么啊？为什么要到那边去？有这么多的人。他说你不要理了，你就拿上来。这个营业员呢，这个负责维修的部门就赶快把一个梯子就拉了出来，就匆匆忙忙的冲过拥挤的人群，就架在那个大厅的中间，然后就有一个人一步一步的爬上去，要爬到最高的地方。所以当他向上爬的时候，忽然间大家就静下来了，每个人看见有一个人一直往上爬，他要做什么？所以忽然间本来很嘈杂的买东西、讲话的声音、拥挤的声音，忽然就停下来了。就看着他一步一步的把那个气球拿住了，一步一步的下来交给那个孩子，他跟那孩子的脸上展现了笑容。这一幕一过后，哇，他就又拥拥挤挤的又忙碌了。但是至少那一刻大家停下来注目这件事情。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圣诞节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很少想到上帝的爱，我们很少知道上帝的爱，我们可能一生都不谈到上帝的爱。一年来我们都忙忙碌碌的生活，但是每次到圣诞节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被提醒，圣诞节为什么之所以为圣诞节？因为神的儿子住着荣耀的那个荣耀的神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来成为人。你知道这个有多大的爱吗？神是无，是大有能力的神，就要成为一个软弱的孩子。那个无限的神要进入有限的空间，那个永生的上帝要住在暂时的中间，那是何等的辛苦。我想有时候我们去旅行，如果我们都有自己的一定的生活舒适度，所以你喜欢住的好的酒店，你有钱住六星级的、五星级的，差不多的住四星级的、三星级的。那么当然有些人很喜欢旅行，他就背包五星级的都可以。但是如果你住惯了五星级的酒店的时候，要你住那个青年宿舍，几十个人挤在一个房间，你愿意吗？有个哪一个总裁去公干的时候愿意住在青年宿舍的？你告诉我。我们的部长有哪一个人到去公干的时候愿意住在那个宿舍的？没有。为什么？因为去委屈。但是各位，神的委屈不是这样的委屈，神的委屈是神成为人。就好像今天你为了爱老鼠，你变成老鼠住在沟席的中间，跟老鼠在黑暗中一起的出路，你要吗？你听见就害怕了，对不对？还要变成老鼠，简直是不可思议。老鼠你不怕，那蟑螂怎么样？那壁虎怎么样？想想看，你要变成一只壁虎，跟壁虎在一起的生活。各位，这就是上帝的爱，这就是圣诞节的伟大，这就是为什么这成为这个节日成为普天同庆。因为神爱我们人，所以他甘愿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人。这是第一方面，我们感谢上帝的。第二方面，道成了肉身。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因为在这里提到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世界上，他跟我们住在一起。耶稣来到世界上没有跟我们隔离，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跟我们一同同住，他呼吸我们呼吸的空气，他喝我们喝的水，他住我们住的房子，他跟我们一起的生活。其实他在这个世界，他跟我们同样经历什么？各位，你在世界上，你知道这个世界有什么？有苦难。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有罪恶。这个世界上有各样人生的不顺利。那关于苦难这件事情，我们凡是做人的，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苦难。人生在世， 没有什么没有永远的平安顺利，人生在世有许多的困难跟苦难，你有想过苦难的问题吗？如果你是个无神论的人，你对苦难是没有解答的，你对苦难是没有答案的。如果你是个无神论的人，为什么会有苦难？你永远不会理解的，因为你根本没有答案，在你的思想世界里面没有神。如果你信的神只是一般的神，那你在苦难当中你会埋怨你的神，你会恨你的神，你会对你的神说为什么你给我苦难。但是当你明白圣经道成肉身的时候，你就知道圣经没有给我们在世界上苦难的答案。我们固然知道苦难跟人的罪恶有关系，耶稣基督来他没有告诉我们苦难的原因，但是他对我们说我跟你一同受苦。耶稣基督来他在这个世界上跟我们一同受苦，他没有逃避，他要借着苦难来废掉苦难。所以因此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跟我们同在的时候，自他来到人间的时候，他的第一个苦难就是什么？他生在马槽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马槽啊，我们哪一个人比耶稣生得更低更卑微的？有没有？我看下去很多人都生在床上面的，对不对？现在很多孩子来到世界上根本好像公主王子这样。我们当中有谁生在马槽的？有没有？没有。牛槽的？有没有？没有。我们当中可能有农家的人也没有生产的这么卑微。耶稣基督是这么卑微的开始，他就开始受苦，他受的苦是比你跟我想象中的苦还要苦。他最后为我们全人类的罪，他担起这个刑罚。你看见耶稣基督被鞭打，你看见他为我们的罪以后担当人类的罪时候都被鞭打。你看过那一个耶稣受难记，你很多人看到那个鞭打的时候不敢看，但是让我告诉你，那个鞭打不过是很多人说啊，这个太过分了，太过度了，一点都不过度。这个导演稍微收敛了一点，你懂吗？如果那个真正按照当初罗马兵丁的鞭打的时候，有些人在鞭打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死了，有些人因为这个罗马的鞭有钩有刺的，甚至有人的内脏肠都被拉出来的。耶稣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鞭打。为什么圣经告诉我，我要担当你跟我的罪？那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里面，他的信仰里面，他们的神是受伤的神，而我们的神是受伤的，有鞭伤在他的身上，他担当了你跟我的罪。他说他来就是要什么？要在这个苦难的里面，借着苦难来回家苦难，我们今天可以得到安慰。其实在耶稣基督里主跟我们同在，所以道成肉身，神跟我们同在。我们活在世界上有困难，当你明白认识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跟我们。所以圣经提到说，他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神跟我们同在。所以耶稣基督住在你跟我的心中，跟我们同在的意思是，你受苦吗？他受的比你更多。你觉得自己人生很苦吗？他在你的身边跟你同在，帮助你，扶持你。所以当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是慕道的朋友，你还不知道，你在听关于耶稣的真理，但是当你真正知道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人生不管多大的艰难，他在我们的身边跟我们一同承受这些苦难。所以当你信主了之后，其实才真正的能够满足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满足，我们以为人生要更多的金钱，更多的物质，更多的舒适。今天你也已经有了，你有更比以前的人更多的物质，更多的金钱，你更满足吗？如果你的人生就是建立在这些物质的上面的时候，你以为这些东西给你满足吗？其实不是，真正给你满足的上帝跟我们同在。有上帝同在的人就真正的满足。你去唱基督教的诗歌， 基督教的诗歌都在表达一件事情，就是有耶稣同在的时候就是天堂。哪里是天堂？有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有耶稣同在就是满足。有一首诗歌说，我就算得到全世界的话，但是我都不能真正的满足，一直到我有耶稣基督。那这是我们感谢上帝的道成了肉身，给我们人极大的盼望，在基督里我得到真正的满足。一个美国伟大的这个儿童的这个作家，他叫做苏斯博士 Dr. Seuss， 很多孩子都读过他的书。他其中有一个跟圣诞节有关系的故事，就是讲到一个圣诞的怪节，就是讲到一个圣诞 的人，这个他很仇恨圣诞节，所以他看见人家过圣诞他很受不了。所以有一次他就把那个小镇上面所有什么人的圣诞的这个装饰，所有的圣诞的这个礼物，所以把他们全部偷走了，因为他不要他们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他以为把这些偷走了之后，人就不能就庆祝圣诞，人就不能够快乐了。但是没有想到，当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第二天早上25号天一亮的时候，每个人都拥挤到街头上，怎么样继续的唱圣诗，在那里继续的享受圣诞节的快乐，虽然身边没有任何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们内心的世界里面都知道，当上帝跟他们同在的时候，有什么比上帝的同在更好？神住在我们当中，只有伟大的心思，伟大的意念，主跟我们同在，这是好的无比。你不再害怕，所以你读到圣诞节的经文都有一句话，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为什么这个不要怕出现？因为当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害怕？你知道神给我们最大的应许是什么吗？如果你要向上帝求应许，什么是最大的应许吗？我们做父母的都有这样的经验。以前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有个孩子，他很特别，很胆小的。他怕什么呢？他怕有胡须的人啊。所以有时候他渐渐的成长，我们家去到小贩中心去买东西的时候，给他钱，他去到那边的时候又跑回来了。买了吗？没有。为什么？他说那个叔叔有胡须啊，所以他怕有胡须的人。那我常常跟他解释，不要怕，你有钱就不用怕啊，去吧，我就给你钱，你就去。他就去到那边的时候，看了之后呢，还是跑回来。虽然他手上有钱，他还是害怕。知道什么时候他不再怕呢？我跟他讲一句话，我说好，我跟你去。我一讲我跟他去的时候，他就不怕了，他就大摇大摆到前面去了，就放钱在那边，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虽然那个人胡须很浓厚，他也不再害怕。为什么？因为我跟他同在。亲爱的朋友，圣诞节的伟大就是上帝应许我们，他跟你跟我同在。神同在是最大的应许。如果有一天神问你，你要什么，让我告诉你，你要说，上帝啊，你跟我同在。但是今天你根本不用这样子的等候上帝问你，他主动的要跟你同在。所以这就是圣诞节的伟大，这就是道成肉身跟你有关系。你害怕吗？你人生有喜乐吗？你有真正的平安吗？你为什么没有？因为你没有经历上帝的同在。所以但愿这个圣诞节你被提醒，不单单神爱你，而且上帝愿意跟你同在。第三方面，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要思想的，就是道成了肉身。在约翰福音1章14节说，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然后有真理。为什么提到真理？耶稣基督带来恩典跟什么真理，告诉我们道成肉身是一个真理。我问你，真理的背后是什么？真理的反面是什么？让我简单告诉你，真理的反面是童话故事。我们读过很多童话故事，小孩子 我们常常读童话故事长大的，童话故事里面有很多故事很感动人。当你读到什么？当你读到这个美女跟野兽的时候，啊 ，Beauty and the Beast 告诉你什么？爱能够超越一切邪恶的力量。当你读到 Sleeping Beauty 的时候，告诉你永远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王子，英俊的王子会来到你身边来亲吻你。当你读到 Peter Pan， 你会想到什么？一个不会变老的，永远不会老的，快乐的一个孩子，好不好啊？
很好。
但问题是它不是真的，它从来没有发生过。 Beauty 不会跟 Beast 在一起，帅哥永远跟什么？美女在一起。美女也找帅哥，你会找一个野兽。 Sleeping Beauty 你继续睡吧，不会有人来亲吻你。我们也不可能变老，我们不可能住在那个不老的世界，这些都很好，但这些都是童话。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诞节的伟大就在于道成肉身，神来到世界上做人，神来拯救我们，神爱我们，神愿意跟我们同在。它不是童话，它是真实的故事，它是真理，它是真实的。感谢上帝，有些东西很好但不是真的，但是很多东西很坏却是真的。而这位上帝的应许，这个真，这个故事它很好，神愿意跟你跟我同在，但它又是什么？又是真的。所以2000年来上帝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主跟我们同在，我们体会什么？我们体会真的事情，我们体会真的东西。我们开始在基督里跟敬拜一位真神，他那么的慈爱、良善、信实、温柔，他是真的。他的话讲的每一句话是真的，他的每一个应许是真的，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经历都是真的，他是真平安。所以当圣经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是真的。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真的为我们全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在这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你常常听见基督讲说耶稣死就救我，耶稣死是爱我，你可能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他爱我就要死。就好像今天如果我跟你在这个游艇上面，我们去可能去游艇一起去游玩，我在甲板上对你说我很爱你，让我跳进海里，我为你死，你会骂我什么？笨蛋、白痴，你跳下去就证明你爱我，你死也跟我的爱扯不上关系。但是各位，但是如果那一天你掉到海里面去的时候，我就算不会游泳我也跳下去，那就证明我什么？我爱你。你要明白耶稣的死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耶稣如果没有死，你跟我都要担当我们自己的罪，不能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人没有办法跟上帝和好。如果耶稣没有死，我们就没有盼望。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死，他死担当了我跟你的罪，他的死救赎了你跟我，这就是爱。他如果不上十字架，你就要上。但耶稣说我来，就这样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是真的，2000年前发生了，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经历这个赦免。上帝愿意赦免你，赦免我们的罪。所以你看耶稣来解决了过去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过去，过去什么？过去都是得罪神的，不认识神，抵挡神，我们骄傲，我们带着罪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继续带这个罪活下去，我们最后继续带这个罪离开世界，要面向永恒的永生神的审判，那个结局是死的。但是感谢耶稣来了，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得着赦免，他爱我们，罪得着解决了。 耶稣跟我们同在，耶稣今天跟我们同在，我们今天经历他的同在是现在。你活着的时候，人生有困难有艰难，你所要面对前面的道路，你怎么向前走，你在这个世界怎么活，上帝跟你同在。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做这样的经历，这样的见证。的确，上帝的同在使我们得到喜乐、安慰、鼓励、盼望跟真正的平安，真平安。所以为什么刚才唱平安夜，为什么唱 平安夜里真平安，因为基督徒真的体会上帝同在的平安。你有真平安吗？有时候你有，当你的银行存款多的时候，当银行存款减少的时候，你就没有平安。你有平安吗？当工作顺利的时候你有平安，但是工作摇摇欲坠的时候你没有平安了。你有平安吗？现在健康你有平安，但是健康失去了你有平安吗？真平安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为什么有真平安？当我们跟神和好，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当我们罪得的赦免，我们就真正的享受平安了。很多很多年以前，我在一个地方讲道，讲完道了之后，有个姐妹来跟我谈话，她说，牧师，我还没有信主，但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问她什么问题，她说我晚上没有办法睡觉。哎呀，没有办法睡觉是大问题来的，真的是大问题来的。所以我就跟她讲，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她说我就是不知道，我可能很多思虑烦恼。我说我可以帮你。她说你怎么帮我？我说当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想平安，享受平安的时候我们就会安睡的。他眼睛很大，真的吗？我说你不是看到你来礼拜他很多基督徒打瞌睡吗？好，他们听到的时候也打瞌睡，可见他们很好睡的，很安睡的。好，他们没有失眠的，礼拜他没有看到失眠的人的，都是打瞌睡的。那我也告诉他说，其实圣经是有讲的，圣经说耶和华说，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我说你放心，这个神自己不睡觉，却发明了一个睡觉给我们人，他一定可以给你安睡。你要信耶稣。我说因为你没有，你人生不知道为着什么而活，你也无依无靠，你很多忧虑自然烦恼是这样的，然后更重要的可能有罪压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能安睡。我就劝他信耶稣。我把福音告诉他，因为他已经布道会也结束了，听得到他也听了，他就相信，他就说好，我也凭信心祷告接受主。他祷告接受主，我为他祷告，主啊，你赐给他平安，让他晚上能够安睡好眠，这是我为他求的东西。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他。大概好多段时间，我又见到他了。他跟我讲，牧师，你记得吗？我说我记得，我那时候为你祷告睡觉。他说怎么样？他说很奇妙的，我那天晚上回去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我一躺下就睡了。他说现在很惨，还要闹钟才会醒。我说这是真平安。很多信徒有这样的经历，为什么你睡不着？很多时候你思虑烦恼，你没有依靠，你没有盼望。真平安，这是现在主跟你同在。将来呢？各位，耶稣基督如果只是解决我们过去的问题、现在的问题，那将来呢？其实我们都知道还有一个将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永恒的神，他来到我们的当中，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救出来什么意思？就是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怎样？要把我们带到那没有那个完美的国度。我刚才提到有另外一个世界是完美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崩坏的世界，我们要进到那个永恒的世界，那就是关于将来的事情。主耶稣应许我们，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在哪里。没有一个教主应许你将来，没有一个信仰应许你将来的，耶稣基督应许你说将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他对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将来盼望，圣诞节是盼望，因为耶稣要把我们带到将来荣耀的天家里面。我问你，你的将来是什么？我每年过圣诞，一过圣诞就是新年就来到了，对不对？都多了过了年了，你加一岁还是减一岁啊？ 实际上是加一岁啊，名分上是加一岁，实际上是减一岁。你在世上的日子就开始减少了，我们当中人已经过半了，有些人过三分二了，有些人剩下三分一了。我们开始会发现到每过一年你很开心啊，过了一年其实就少一年。那前面你敢面对吗？前面是什么？前面是什么？很多人害怕，不要再谈过去，不要谈前面，谈现在啊，那个不要去管它，管现在。但你不能不管，因为每一天向前走，每一天的过去，如果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你会害怕跟恐惧。耶稣基督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人不再害怕，我们知道信耶稣的人不再害怕，我们有真平安，因为主看过我们，应许我们的永远的永远的家乡。所以我们走完今生，不是坟墓，不是死亡，主把我们带到那个永生的乐园里面去，这是上帝的应许。有一天我们要亲眼看见这位爱我们的主，这样的盼望你有吗？你能面对明天吗？明天会更好吗？八十年代有一批的歌星聚在一起，就唱了一首歌，明天会更好。真的更好吗？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给你应许盼望，你有把握面对明天吗？一个妈妈过世的时候，留下了一个丈夫跟六岁的孩子。这个做丈夫的非常的难过，忽然间太太就离开他了，留下一个六岁的孩子。你可以想那个悲伤是很大的。那天晚上，他们办完的丧事，晚上回到家，他六岁的孩子就对爸爸说：“爸爸，我可以跟你睡在同一张床上吗？”爸爸说：“好吧，你就睡在我的床上吧。”两个人就在床上翻来覆去就睡不着。这个小孩子忽然就再问了一个问题：“爸爸，你看着我吗？你看着我，我就能睡着。”这个爸爸说：“虽然房间很黑暗，但孩子啊，放心，我看着你，我看着你。”这六岁的孩子就渐渐的睡了。这个爸爸就爬起来，就跪在他的窗的前面，仰望着外面的天空，然后祷告说：“上帝啊，你看着我吗？如果你看着我，我就能够安睡。”是的，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眷顾，每一个人都能够向这位，都需要向这位上帝祷告说：“天父啊，你看着我吗？”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这个神就是你的父，你能够向他祷告：“天父啊，他看着我们，我们这一生可以平安度过，走完，将来进到永恒里面，过去的已经解决了，现在主跟我们同在，应许我们的将来，这些都不是童话，这是真理，这是恩典，这是真的事情。有一天我们的确不再老， Peter Pan 的故事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有一天的确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好像一个王子，把我们从罪恶的当中救出来，我们醒过来了，他亲吻我们，我们醒过来，不再活在罪恶当中。这位永生的神爱我们，就好像美女爱野兽这样。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如果你认识你自己，你会恨你自己。如果你让别人认识你的一切，别人会恨你，没有人会爱我们，因为我们是野兽。但不管你怎样，这位主永生的上帝爱你到一个地步，他知道啊，你是野兽啊，你在罪恶当中，你是黑暗的，你不值得他爱的，但是他爱你。这就是道成肉身，跟你跟我都有关系。今天晚上你明白这个真理，这是一个圣诞节的晚上，一个平安夜的晚上，你要被提醒上帝爱你，不管你是谁，没有人爱你，上帝爱你，神应许跟你同在，解决你罪的问题，让你一生可以跟靠着他走在这个充满神同在喜乐平安的生活。最后他应许 把我们带到那永远的家园。你愿意吗？在这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愿意吗？我们信主的人不用说，我们明白这件事情所讲的这一切，我们要爱主更多更深。我们来祷告。今天晚上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或者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愿意做一个表示。如果主的灵感动你，今天晚上你明白，你说主啊，我知道你爱我，我知道你愿意跟我，愿意应许与我同在，我也知道你为我解决了我人生的问题，我愿意来信靠你。如果今天晚上有新来的朋友，你从来还没有接受主的，你愿意表示我愿意耶稣住在我的心中，我愿意道成肉身发生在我的心中。如果有这样的人，你愿不愿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我不认识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是谁？如果有的话，我们有一个机会给你表示来信靠耶稣。如果有的话，你要主赐福你，跟你同在，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的？我不会等候很久。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听了你明白，你说我愿意信靠耶稣，不是完全知道，但知道要耶稣跟我同在，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话语绝不落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在人的心中继续的感动人，我们恳求你的灵在人的心中做工，让他们来信靠你。谢谢你在这个圣诞节的晚上，我们有机会把你自己的真理真道传讲明白，愿你继续在人的心中工作，带领他们归向主。如此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们。好，谢谢。